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时空摆渡人》，作者克莱尔·麦克福尔，演播维生素鸢尾，第32集。斯雷特安慰他，其实伤口痛得很，他能感觉到血已经渗进了衬衫，不过还好，只是划了一下。他有过伤得更重的时候，而且现在安娜就站在他面前。在他们之间的误会消除之前，他是不会让他走掉的，得等事情重新理顺才行。因为他已经烦透了胃里翻江倒海的焦虑，他怕自己把事情搞砸了。为了打破外面的萧瑟，斯雷特今晚多点了几根蜡烛。
这里面真冷。
安娜一边说一边走进帐篷。今晚是冷，斯雷特说着指了指椅子。坐吧。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板凳放在桌子的对面，而是在他旁边坐下了，几乎就挡在他和帐篷的出口中间，下意识地把他堵在里面。
杰克怎么样？
安娜问。斯雷特耸耸肩膀，
他没事，胸部上有几处淤伤，脸上也挂了彩，不过能活。
安娜似乎很羞愧，不仅缩了缩身子，斯雷特冲她做了个鬼脸，对她说，
这不是你的错。
但是我哥哥。
他反驳道。
是他干的，他和他的朋友居然那样偷袭杰克。
他说不下去了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肩膀耷拉着，他似乎很痛苦。
要是能让你心里舒服一点的话，杰克也是自找苦吃。
斯雷特想幽默一把，
是该有人杀杀他的威风了。
安娜没理会斯雷特的话，怀疑地嗯了一声，接着她叹了口气，稍稍直起身子，揉揉额头。
不过后来我跟他聊了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应该说通他了，让他看明白。总之我希望是这样。
他没有看斯雷特，而是看着桌子。他知道他又想起了那些贝壳，还有他所揭示出来的征兆。他想着再算一次会不会得到不同的答案。他差点就要主动提出来，但是他的眼神里透出一丝坚定，于是他便把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终于来了。
你想跟我聊聊？
是的。斯雷特承认了。我是想跟你聊聊。
他苦笑了一下。
你肯定有问题想问我。
你会回答吗？
他点点头。
诚实的回答。
安娜扬起了一条眉毛。斯雷特见他不相信自己，不得不忍住胸中的义愤。他给他留下的印象似乎不太理想。
我保证，不过我自己也并不知道全部的答案。安娜，我并没有一本能解答所有问题的手册。
他微微点头表示接受。
我希望你能向我解释，把全部都解释清楚，关于你的幻觉，还有你为什么不会变老，什么都别落下。
这个要求很公平，虽然他能说的安娜大部分已经知道，但他都是零零碎碎听说的，而且受到当时情绪的影响。斯雷特竭力和盘托出，尽量解释的简单而又清晰。关于幻觉的每一个细节，截至目前他知道的部分，逃离命运，还有慢慢惊讶地意识到自己没有变老，意识到虽然一年一年过去了，他的脸和身体却没有变化，一直都是16岁。接下来是最后一段，回来面对自己逃离已久的命运，然后遇见安娜。新的幻觉给了他希望，让他认为也许有机会从这乱七八糟的状况里逃脱。而且这次的幻觉中，他并没有死在水里。从头到尾，安娜静静地听着，他没有看他，而是盯着帐篷里杂草丛生的地面，皱着眉头，专注地听。除此之外，在他坦白的整个过程中，他的脸上都没有表情，没有透露任何能让他知道他在想什么的蛛丝马迹。终于 斯雷特说完了，他陷入了沉默，等着安娜说点什么，做点什么，随便给他一点反应。他让他等着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帐篷里静得让人难受。
就是这样，
斯雷特再也忍不住了，便提醒他。安娜这才有了点反应，她深吸口气，坐直身子。从她开口到现在，第一次真正的看着她，她的表情或许难以捉摸，但她的眼神不是。那双眼睛刹那间给了斯雷特一个警告，让他意识到，最糟糕的还远远没有结束。
假设说，我相信你。
他开口了，
是真的。
斯雷特静静地对他说，
都是真的。
安娜不屑地摇摇头，对斯雷特的保证置之不理。
先不说你有多大年纪，因为我已经被搞糊涂了。根据你的幻觉，我应该把你从水里救上来。
我看见的是这样。
可是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你甚至都不认识我，你从来没有见过我。
安娜顿了顿，用犀利的眼神盯着他。
见过吗？
没有。
斯雷特紧张地咽了下口水。
我跟你一样吃惊，他咳出一声笑来。没准儿我比你还要惊讶。
安娜不理睬他的幽默，他仍然死死地盯着他。
所以你跟我说康纳的事你能帮我，还说要是我再过来你会帮我再多看看，那是什么？是为了认识我而使出的伎俩吗？为了确保我会在你身边帮你？
这个问题合情合理，而且答案也显而易见。可是斯雷特看着安娜绷紧的肩膀，看着她紧闭的嘴唇，真的不想做出这个回答。不过他答应过。
是的。
斯雷特看得出来，安娜被这句话刺痛了。虽然他肯定已经料到了这一点，但是现实仍然扇了他一个耳光。斯雷特心里仿佛有什么又尖又丑的东西在搅来搅去，突然间，答案似乎没那么简单了。
可是还不仅这些，我是真的想帮你。还有，你记得我用贝壳做的占卜吗？还有抽签，这些都是真的，安娜。
还有，假装喜欢我。
他的声音很小，轻的几乎听不见，但是斯雷特听见了。斯雷特皱了皱眉头。
这也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你知道的，安娜。
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他回答说，刚才说话时他下意识地朝他边上靠了靠，可是现在他又缩了回去，跟他拉开了距离。斯雷特不喜欢这样。
即使我相信你刚刚跟我说的这些，我也没法再相信你了。我没法相信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也没法再相信你说的任何一句话。
你可以的。
我做不到，因为一切都变味了。因为你想让我待在你身边，让我对你好，这样我就会救你。
斯雷特摇摇头，他哼了一声。
哼，当然是这样，怎么可能不是？
这不公平，安娜。我在幻觉里看见那两个小混混袭击你的时候，我放下一切，直接就从帐篷里跑了出去，就是为了帮你。昨晚你给我打电话，我也去了，不是吗？
是的。
安娜承认了。
可是为什么？
因为我想帮你。
因为你需要我。
安娜小声否定了他的回答。他站起身，虽然斯雷特也想站起来，想伸手把他拦住，可他的腿就是不听使唤，他只能坐在那儿，抬起头凝视着他。受伤的那只手紧紧地握成拳头，完全没有按他预想的方向进行。
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任何一个字，我都没法再相信了。
他声音里的愤怒已经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东西让斯雷特更加受伤，那是悲伤，还有失望。
你只是在利用我。
安娜长长地吸了口气，斯雷特感觉她像是在强忍住泪水。
离我远点，斯雷特。
他低声说。
别再来烦我。
他扭头便走，斯雷特的两条腿终于恢复了知觉，他追了上去，一直追到帐篷门口，他想继续追，可是丹尼尔挡住了他的去路，他一脸严肃地堵在那儿，似乎在说，别想从他旁边绕过去。
小子，让他走吧。
丹尼尔压低了声音，他用一只大手拍拍斯雷特的肩膀。
你还有更麻烦的事。
更麻烦的事？他不太相信，可是丹尼尔不肯让路。斯雷特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安娜飞快地跑走。
这时他回过头来，
看见自己的这位老友满脸愁容。
什么事啊？
他问。
看来杰克是个大嘴巴，
丹尼尔说。
他那几个朋友准备一下班就过来找你，要问你几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。
他回头迅速看了一眼，
关于那个小姑娘，还有她哥哥。
不管是关于他俩当中的谁，我一个字都不会透露的。斯雷特很激动，因为那将造成致命的一击，让斯雷特不可能再有机会与安娜和解，让他明白，啊不，他是明白的，他想让他原谅自己，这是他所需要的，他需要让他信任自己，还有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他得向他道歉，向他证明自己，而不是让一帮人渣去找他和他哥哥的麻烦。
我猜到你会这么想，
丹尼尔回答。他在斯雷特手里放了什么东西，斯雷特先握在手心，然后才低头看去，是一把钥匙，是丹尼尔货车的钥匙。
你还是去驾驶室里睡吧，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，至少可以先撑过今晚。谢谢，
斯雷特说。他感觉舌头也变厚了，喉咙发紧，堵得慌。
今晚可不好过呀，
丹尼尔说。
你早点去吧，把自己安顿好，免得晚了，后面晃悠的人就多了。